弟兄姐妹平安。OK， 孩子们，你们看着我。伟杰，坐好，在学校不要乱来。你来教会的时候更要敬畏上帝啊。伟杰，看着我，坐好。叔叔看着你啊，你不注意听，我知道的。好，你要记得，在小的时候，上帝就跟你们立了约。好，什么叫立约？就是上帝跟你有一个的约定。God has a covenant with you.What is a covenant? A covenant is an agreement. Okay, this is the simplest term that I can think of. It means God has a promise with you. 上帝应许你了某一些的事情，上帝答应你了某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你要做他的百姓。It means you are to be his people. 他要做你的王，他要做你的父亲，天上的父，他要做你的王。然后你要做他的儿女，你要做他的百姓。God has an agreement with you.That God want to be your God, and you shall be His people, and He will be your Father, and you will be His children. 你们长大了之后，你们要自己守住这个约。When you grow up, you have to keep the agreement, the promise of God. Keep it. Okay. 所以你们小的时候，你们是上帝放在你们一个爸爸妈妈就信了耶稣的一个的地方，一个的家庭。那你们长大了之后，你们要自己信耶稣。你们长大了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要不要？
要。
你要祷告哦，知道吗？不然有可能你长大了之后，你就说我不要上帝了，知道吗？因为你慢慢的在学校里面，你们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们都不信耶稣的，王兴对不对？对，好，我们同来祷告，然后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我们同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再一次的施恩典给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我们都是犯罪的，我们原本都是该受审判的，但你却拣选了我们，你给了我们恩典，你给了我们福音，以至于我们能够得救，以至于我们的罪不再被追讨，我们的罪恶过犯都一一都被赦免了，我们成为了你的儿女，你成为了我们的天上的父。天父，求你真的再一次的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借着你的圣灵，你自己的圣灵，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再一次的教导我们每一个人，以至于我们任何拦阻我们的一些的思念、价值观、世界观，求你一一的责备我们，求你一一的挪去，使我们回心转移过来。主啊，若我们有任何真的肮脏污秽，求你借着基督的宝血再次的遮盖，求你赐我们悔改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回转过来，以至于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领受恩典，我们要领受恩惠。主，你的灵自己教导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开我们的耳，以至于我们能够听见，以至于我们不像旧约的时候那一些的百姓一样，他们是瞎眼耳聋的，以及他们景象是刚硬的。主，如今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你把你的灵已经赐下给我们，给开了我们的眼睛，也开了我们的耳朵，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的交托，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10:1-15，我们延续上一次我们停留的地方。今天的题目是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哦。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很好。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10:1-4先。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赐给他们胜过巫灵的权柄，可以赶出巫灵和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病症。十二使徒的名字如下，为首的是西门，西门的弟弟安德烈，西门的西比泰的儿子雅各，雅各的弟弟约翰，菲利，巴多罗麦，多马，税利马泰，雅勒菲的儿子雅各，达泰，激进派的西门和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所以这段经文，如果你们记得上一次的时候，耶稣最后教导了门徒什么呢？耶稣教导了门徒说，你们要求那个差派工人的那位主，就是你们要祷告，就是求上帝差派工人出去。后来来到 接下来的时候，马上来到第十章的时候，一节的时候，你就看到马太就马上记载，耶稣就差派了他们的门徒出去。耶稣身为主，就差派了他的门徒出去。而在差派的当中的时候，有这十二位门徒，十二位门徒里面有四个是渔夫，是被人看不起的渔夫，因为他们是没有受过神学教育的啊，所以当时候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是看不起他们的。但耶稣就选立了他们，然后当中有做税吏的，税吏就是当时候的所谓的贪官啊，因为当时候做这种税吏的工作的，通常都是啊贪官啊，所以他们也是受鄙视的，因为他们为罗马帝国，他们为希律王做工，所以他们被看为差不多是汉奸走狗，所以也是受鄙视的人。然后里面有谁呢？里面还有一位。第四节你们看哦，激进派的西门啊 ，Zealot， 这个激进派的西门是他是搞革命活动的啊，地面上的革命活动，因为当时候整个的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他们一直希望就是要恢复整个的以色列国，地面上的以色列国，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是要建立更大的国度，是属灵的国度，将来才是回到地面上建彰显他的真正的国度哦。然后耶稣也拣选了一个令人很惊讶的，就是要出卖他的加略人犹大。在这里提醒我们啊，众人哦，就是当耶稣拣选了这十二门徒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也拣选了、差派了出卖他的加略人犹大。这样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在差派、在拣选的时候，耶稣知不知道将来他要出卖他呢？知道，耶稣是非常知道。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七十节的时候，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人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什么？魔鬼。耶稣一早就知道了，耶稣依然爱他，耶稣依然教导他，耶稣依然的差派他出去，但后来他被约了，他出卖耶稣。所以耶稣说耶稣说这话，第七十一节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因为他虽然是十二门徒之一，却要出卖耶稣。所以在神的眼中，没有一样事情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甚至包括他被卖的整个的事件，将来谁要卖他，他都知道。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上帝哦。那结果你们可能会说不公平，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关乎公平不公平的事哦，因为出卖耶稣的是犹大心甘乐意、一厢情愿的自己出卖他的。He sinned voluntarily and willingly。好，我们继续看呢，十章五节，马太福音十章五节，耶稣差遣了十二个人出去，并且嘱咐他们外族啊，和本就翻译成外邦啊，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也不要进，却要到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去，你们要一边走一边宣扬说天国近了，要医治有病的，叫死人复活，洁净患麻风的，赶出污鬼，你们白白的得来的也应当白白的给人。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出去，结果他们要出去说什么呢？他们要说，在第七节说，你们要一边走一边宣扬说天国近了结果今天这个的概念跟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概念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什么叫出去的时候告诉每一个人说天国近了？这个就是传福音，告诉人说天国近了就是传福音。但是今天因为我们隔离了两千年的时光，而且我们没有当时候旧约的那个的圣经的背景，我们不熟旧约，所以我们对这个的概念是很非常非常的陌生的。所以当耶稣说你告诉门徒说你要出去说，告诉他们说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他们在等待上帝的国，他们在等待那弥赛亚的君王，就是那大卫的君王，因为上帝在旧约中应许了大卫说，将来他的国度永远建立，将来会有一个的后裔要掌王做权直到永远，所以他们在等待。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要出去说天国近了，天国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王已经来了，上帝的国天国就等同上帝的国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equivalent to the kingdom of God.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equivalent to the kingdom of God. 所以当你说上帝的国、天国近的时候，就是你的王已经来了。 上帝的国度要在地面上开始了。所以当时候的犹太人听见的时候，他就能够明白了。而他们说天国近的时候，他们所指的那个就是弥赛亚的君王是谁呢？就是耶稣。所以当他们说天国近的时候，他们就正在传福音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今天上帝的国已经开始了，上帝的国就在教会先开始。今天是主日，主日的时候，你全世界各地，凡是在星期一天，因为每个的地区的时间不一样，在主日里面，不管是黑人、白人、黄人啊、红人，什么都一样的，都一起的、一同的聚集来敬拜上帝。而上帝这个的国度，将来在他审判的那日就会完全的彰显。啊，这就是上帝的国度啊，如今已经在教会已经开始了。要怎样的进入这个的国呢？要信耶稣。唯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才能进入他的国。Only by believing in Jesus can you enter his kingdom and be his citizen. 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才能进入上帝的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啊，公民权哦。啊，就是你们有些人要拿 PR， 然后拿不到，等很久，对不对？啊，但是现在有一个的身份，就是上帝国的身份，这个的 citizenship， 这公民权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给那些赐给相信耶稣的人的人呢、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一样事情，就是同样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也同样的差派我们出去，就是要做见证，要传福音，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的身份，耶稣要差派我们出去传福音做见证哦。好，我们继续看呢。在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会很惊讶，你可能会读不明白。耶稣就嘱咐门徒哦，在第五节说，外邦人的路啊，或者外族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就是不要去外邦人的地方。谁是外邦人呢？啊，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就是当时候的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 ，Gentiles。OK， 所以这是当时候圣经的概念。今天我们成为了新的以色列，我们在教会，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成为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个的外邦人的字有时候就变成我们转换，我们称为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在当时候圣经所指的这个的外邦人的时候，所指的就是非犹太人。耶稣说非犹太人的路你们不要去啊，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那当时候有希腊人在可能以色列这个地方居住，或者其他地区的人在那边居住，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外族的人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也不要进。撒玛利亚人是谁呢？撒玛利亚人就是当时候在主前722年的时候，以色列亡国了之后，然后结果巴比伦王朝就把以色列人就把他拔出来，连根拔起，带了很多人到巴比伦去，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的地方是一个造反之国，所以把他们的人哦一个个抓起来，把大部分移居到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这个的地方，伊朗伊拉克这个地方，然后结果再把其他国家的国民哦带到以色列当中居住，结果是存留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就跟外国的那些的外邦人结婚，然后结果他们就称为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他们接受摩西五经，但是因为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他们今天不只讲历史背景，我只是简述的告诉你们，他们跟犹太人有很多的纷争，结果所以犹太人很讨厌他们，犹太人也非常鄙视他们，因为把他们看成什么杂种混种啊，而且他们是不纯的，所以犹太人很讨厌撒玛利亚人，所以不跟他们说话，所以他们骂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好像魔鬼和撒玛利亚人一样，把魔鬼跟撒玛利亚人等同来骂耶稣，所以犹太人是非常讨厌撒玛利亚人的。所以但是耶稣这里就很惊讶的就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也不要进。然后结果你就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耶稣不爱我们？耶稣是不是这么就是这个国民主义啊，就是为犹太人服务而已？然后结果他说告诉我们，就说你不要进外邦人的路，走外邦的路，你们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难道福音不是给每一个人的吗？ 但结果耶稣这不是耶稣的用意哦，耶稣是爱我们外邦人的。虽然福音是先应许给以色列的，福音不是先应许给洋人，也不是先应许给华人的，福音是先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和他的后裔，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God has promised Abraham and his descendant singular 那个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是将来将来的这些的福分，这些约中的福分都要临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福音是给他们的，明白吗？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来到的时候，他不能把福音先传给我们，他一定要按着上帝的应许先传给什么？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就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 They are the descendant of the flesh of Abraham。 所以上帝应许以色列说，将来这些的福分，大卫的子，大卫的君王，这个的福音的好处，这个约中的福分都会临到以色列。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告诉门徒说，你们先要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你们先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后来才传给外邦人还有撒玛利人。所以这里不是说耶稣不爱我们，耶稣是爱我们的。然后后来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所差派的圣灵上帝结果耶稣就告诉门徒们说，在使徒行传1章8节，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这是耶稣说的，圣灵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什么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他复活之后，他说应许把圣灵赐下我们有圣灵，所以以至于我们内心当中会呼叫阿爸父，我们有圣灵，所以以至于我们会爱神，我们会来，我们会敬拜他，所以我们有圣灵，所以我们会祷告。所以上帝耶稣基督就应许了，就是圣灵会降在门徒身上，然后门徒就会得到能力，然后出去传福音。先在哪里传？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才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就是整个的世界，就是我们包括我们今天的外邦人。所以今天我们要传福音，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认定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就是耶稣要差派我们，要差派我们出去为人向人做见证，把这个的好消息告诉人。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的好消息，就是信耶稣罪得赦免，信耶稣得永生，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This is the gospel, this is the good news. 在耶稣差派使徒出去的时候，就是门徒出去，后来他们成为使徒，使徒就是 apostle, 就是 messenger 的意思，就是差，就是一个发信息的一个人，一个 messenger。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他给他们权柄，给他们恩赐。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第八节，马太福音10章第8节的时候，你看到你们要医治有病的，叫死人复活，接近患麻风的，赶出什么污鬼哦。在这里的时候你会说，诶，奇怪，这样今天我们有没有死人复活的权柄？有没有恩赐？好像没有看到，对不对？但在耶稣时代，他差派门徒的时候，门徒是有这样的权柄的。所以在使徒行传9章40节的时候彼得就复活了一个的姐妹，这个的姐妹叫大比大，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有不同的名字哦，但和合本的翻译叫大比大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我们这里一个叫大比大，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比达了，比达就住在这里，就是他的名字，他被复活了。然后保罗呢，他在使徒行传20章9节，他也是一个叫犹推古不是那个犹推那个古这是翻译的，叫犹推古，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但复活的整个的事件不太多，但耶稣就给了这样的恩赐，给这样的权柄给门徒出去行这样的事情。而且你们要知道，他们不是要死谁复活就能死谁复活，说耶稣给我这个的应许，然后我要他复活就复活，不是的。整个的历史事件里面，让我们看到只有记载2次的复活，耶稣复活之后，门徒施行这个的复活的这个的神迹只有2次，所以不是他们要谁 来，起来复活就起来复活，不死的，这是按着上帝的自己的主权而行的。在这里的时候，你看第八节的时候，耶稣也要告诉他们什么？要医治有病的人哦。所以啊，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里面啊，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啊，保罗就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什么？又有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什么？信心，信心也是一个恩赐。有些人极大的信心，很大的信心的，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那种极大的信心，可能唐牧师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哦。还有因着这位圣灵领受了什么医病的恩赐，所以有一些人真的是有医病的恩赐哦。结果什么叫医病的恩赐呢？医病的恩赐就是上帝会借着某一些的人的祷告，特别使用某一些的人，他祷告的时候，上帝要用那个的人，借着他的祷告，透过那个人祷告来医治人。而有医治恩赐的人，不是说来我要医治你，然后他就医治了，我要医治恩赐的人，然后结果我就开一个的诊所，然后每个人就看病，拿 Q number 啊，一号来，好，我问你。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不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结果保罗有没有医治的恩赐呢？有，保罗有医治的恩赐，但你们知道吗？他生病的时候他没有被医治，你知道吗？很奇怪，对不对？不奇怪，这叫上帝的主权，上帝要你顺服他。所以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三节里面，保罗就说，你们知道我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什么？身体有病，虽然我的身体对你们是个试炼，你们却没有看清，也没有厌弃，反而接纳我，好像上帝的天使，也好像基督耶稣一样。所以保罗说他什么？他有病啊。然后他在加拉太书后面的时候，他说他用很大的字写那个的问安字句啊。所以从这里的时候，很多的神学家就推测，早期的教会有些人就推测，就是有可能就是他患了眼病，看不清楚，所以他要写字要特别大，所以他说这是一个的他身体的一个的病。所以保罗有医病的恩赐，但他自己的病却没有办法自己医。那结果保罗他最得力的一个的最爱的一个的同工就是提摩太，好像他的儿子一样哦。所以他结果保罗就告诉他，告诉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因为你的胃不好，而且身体常常软弱。保罗没有说来快点来我为你医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没有。保罗告诉他什么？不要单单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而酒就是当时候很经常人使用的一种的药物哦。酒和油是经常人使用的一种的药物，你知道吗？明白吗？所以今天基督徒生病的时候可以吃药吗？当然要吃药了，你不吃药怎么不要走到一个极端，我只祷告，然后我不吃药不看病，我告诉你说这样你离世的日子可能不太久了，这是上帝的谕旨，隐秘的谕旨。但是如果你跑到另外一个极端，说我只看医生，我看病我不祷告，我告诉你说你的离世也不太久了，而且你离世之后你可能还会再离世多一次什么叫离世多一次呢？就是你可能会见不到上帝，因为你对上帝没有信心，你不信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基督徒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看医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哦。我们要然后这样的来运行。所以有一些的人是有特别的医治的恩赐有一些的人，但是不代表他们要医治谁就医治谁。而今天你们要小心哦今天其实如果你们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使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大量的赶鬼的事件，也没有大量的行医治的事件，没有，这一切都慢慢的因着使徒的离世，就是使徒就是耶稣的门徒慢慢去世了之后，这些的大神迹就大量的就减少了，就好像以利亚以利沙的时代过去之后就好像没有神迹了明白吗？就好像摩西的时代过去了之后就很少神迹了。所以不是每个的时代都有大量的神迹奇事的，所以使徒的时代过去了之后，这些的神迹奇事就会大量的减少，甚至在改教的时候，加尔文就叹息，心里叹息说，教会的恩赐是非常少的，所以他叹息，他说他看到哥林多前书的那些的恩赐的时候， 他叹息说，哎呀，今天教会真的是很不如当时候的教会，他有心中有这样的叹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你们来改革中教会的时候，我要好好的教导你们，因为今天的教会很乱七八糟，有些的教会就利用大型布道，然后结果他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医治祷告这些，然后结果他们每次医治的东西就是不是那个脚一个长一个短，不懂为什么每次医治就是一个长一个短，然后还有一些不是什么的很奇妙的一个医治。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的姐妹哦，她那时候她说她要去这个的大型布道的医治祷告会，后来她说我的病得医治，因为高潮嘛，因为很激动，她整个全然投入。你知道唱诗可以唱到全然投入，你忘记你是谁，你忘记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好像那个刘德华演唱会这样，忘记了。然后后来她觉得她感觉到她得医治了。后来他我在车上的时候我没有去了，那我就载他，我跟淑萍我就说，我先帮他打预防针，我说如果你的病没有得医治，你还会信耶稣吗？他说不会啦，我的病得医治了。我说如果你的上帝没有医治你，你会信耶稣吗？他说会，他说很好，这样我放心。后来真的他的病没有被得医治，只是当时候在情绪的高涨的时候，他好像暂时得了医治一样，好，结果后来他又回去吃药了。所以你们要小心，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告诉你们，但是要告诉你们有这样的大型的聚会是在做什么，他们在做骗人的工作啊！而且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使徒行神迹的时候，在众人面前行的，在他的敌人面前行的，而不是在一个特定的一个聚会。而这个特定的聚会的时候，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会审查的，会 filter 的，有哪些人可以上台，哪些人不可以上台，这些他们有秘密做这些的工作，这是不诚实的工作。结果他们就骗了基督徒大量的金钱了，那这基督徒他们就爱心奉献全部进去，那结果真正传讲福音的教会就是不懂了，基督徒就不要拿钱奉献，然后就干练到那种大型的聚会，就把那钱就丢进去了。结果这是很可怜很可怜的一个时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然后讲到病痛的时候，我们教会能做什么呢？在雅各书里面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说，雅各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他就应当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你们就可以痊愈。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这段经文说，如果有人生病的时候，他们可以来到教会，让教会的长老就是包括牧师一同的为他祷告，为他祈求，然后他的病就会好了。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看上下文，这整个的医治，整个的祈祷抹油，整个的事件里面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第十五节，因为那个人有罪，有一些人他们是犯了罪之后，上帝击打他，然后使他患病的。但是不是每一个的病痛都是因为罪引起的，大多数的病痛都不是罪引起的，大多数的病痛都是因为你吃太多炸鸡啦，你不睡觉啦，你不运动啦，你明白吗？都是有时候是环境，有时候是基因，有时候是因为你父母有这个的遗传，然后你有这个的病痛。但有时候少数的时候是因为你犯罪的时候，上帝击打你，然后你生病。在这个的时候，那个患病的基督徒他会知道的，因为他犯了大罪，上帝管教他。所以在此时的时候，这样的人他可以来到教会里面告诉长老们，向长老们认罪，然后让祈求长老们抹油为他祷告，以至于他能够得到医治，得到被赦免。但是我的一个的朋友就很聪明了，他说这样如果一个人他去找妓女的，结果他患了艾滋病之后，然后他找长老抹油一下祷告，他是不是就能康复呢？我说不一定，有可能可以康复啊，我绝对不会说一定不可以，但是我跟你讲说，在上帝常规的护理里面，通常中艾滋病的都是要死的，因为往往不是一次就中艾滋病的，往往中艾滋病的人呢，是他都是多次的，很少的时候是一次就中，这么好像中马票一样一次就中的，往往都是他把他的心刚硬了许久了之后，后来他不断的不悔改的时候，上帝就让他中艾滋病， 啊，在这个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真心悔改的时候，长老们可以为他抹油，为他祷告，他会被赦免。但是很可能上帝就要让他承受这个死亡的后果，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犯罪的时候，上帝管教你们的时候，你们要悔改的时候，你们可以这样行，你们可以告诉长老们，叫长老们为你抹油，为你祷告，求上帝医治你们。好，我们再继续看哦。另外一个的事情就是在第八节的时候啊，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也给他们什么赶出污鬼的权柄，你们看到吗？在第八节，有医治的病，有医治有病的，叫死人复活的，有洁净患麻风病的，赶出什么污鬼的。在这里的时候，要让你们看到，就是赶出污鬼是一个的权柄啊，不是恩赐。圣经从来没有把赶鬼列为恩赐，保罗的书信从来没有这样列出来，其他的书信也没有。赶鬼是一个的权柄，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教会有没有赶鬼的事件？有，在使徒行传五章十六节，使徒行传八章五节至七节，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二节到十七节里面，早期教会，听清楚，早期教会是有赶鬼的事件的，他们奉了耶稣基督的名，他们赶鬼，但结果还是要教导的，因为今天教会很乱，今天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怕鬼，怕到个地步不怕上帝，他们怕只怕鬼啊，所以上次我让你们看到这些的恶鬼甚至撒旦啊，邪灵都是上帝用来做审判的一个工具。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提醒你们，就是凡事只要你是重生的基督徒，重生的意思就是你从心中你渴慕上帝，你爱上帝，你爱他的律法。重生的意思就是你从心里你就认定耶稣基督，相信他，他就是你的上帝，你要跟随他。重生的意思就是你在心中里面会有知道你跟上帝是有一个的关系，以至于你会呼叫阿爸父啊，一个改变了你之前对抗上帝讨厌上帝的一个的心态，重生了。只要你是被上帝重生的，而且你守住约的话，你是不会被鬼附的，你不会被鬼附，你也不用怕人下降头在你身上，你也不用怕人咒诅，你也不用怕那些的鬼。七月的时候，你踩到那些肮脏的纸也不用紧，因为绝对没有事情的，真的很肯定的。因为七月的时候，有时候我找不到垃圾桶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丢下去了。但你心心软弱，你不要像我这样做。我不知道你们怕，为什么怕到这样？你们怕到这样，是因为你们不认识上帝的话。我的朋友一个很好玩的，你跟他讲耶稣啊，他骂你；你跟他讲上帝，他骂你，他打你。但是啊，他来到那个丧礼的时候或者七月的时候，一块块小小的纸动到他的身上，哇，他好像怕到不浑身变成整个脸都变成白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很反常的，他们害怕鬼，但不怕上帝。这就是那些不信上帝的人的后果，怕鬼不怕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重生了之后，我们守约的话，我们是不会被鬼附的，告诉你们，是不绝对不会被鬼附的。只要你守住约，你是重生的，你是不会被鬼附的。因为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我们是上帝的殿，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We are the temple of God and the spirit is inside us。 所以这里让你们看几处的经文，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说，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这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犯罪，英文就很好的把它这个的味道翻译出来， does not keep on sinning， 就是你不会把这个的罪变成一个的恶习，一个的习惯。打个比方，如果你是经常找妓女的，然后你说我悔改了，我信耶稣了，你就不会一直的一而再三而再，就是哇十年八年都不改变了。你会知道这是不对，你会认罪，然后你会靠着圣灵不断的祷告把它致死。有偶尔你会跌倒，跌倒了你再站起来再爬起来，但你就不会就什么继续的犯罪。继续犯罪的人，他的心就刚硬了，而这样的人是没有重生的。而我们知道凡被上帝所生的人，你知道吗，他就不会继续的一直不断的犯罪。而且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而且从上帝生的那一位也必保守他，就是上帝会保守他，连那恶者也不能碰他。The evil one does not touch him。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需要害怕的。然后结果雅各书四章七节里面，雅各告诉教会什么呢？你们应当顺服上帝， 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他说你们抵挡魔鬼，魔鬼就什么逃避你们啊。英文的圣经很喜欢很好的翻译 He will flee from you， 他看到你就会跑了，明白吗？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不要害怕。所以雅各就骂教会的弟兄姐妹，劝慰他们说你们应当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们。很长的时候你们感觉到上帝离你们很远，很长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好像跟你没有关系，是因为你的心离上帝很远。这里有一个应许告诉你们说，你们应当亲近上帝。当你觉得你的心离上帝很远的时候，你更要亲近他。你亲近他的时候， You will feel his presence， You will feel his love， 你会感受到他的爱，感受到他的同在，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记得，就是基督徒是不会被鬼附的，只要他是重生的基督徒，只要他是守约的基督徒，他是不会被鬼附的。唯一一处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一处一个的基督徒是被鬼附的，而他是不守约的，他是毁约，他是悖逆的，就是扫罗。然后后来有恶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哦，这上一次我们看了经文。好，我们来继续看马太福音。我们回到马太福音。所以耶稣就给了差派了门徒出去传福音，给了他们医病的恩赐，给他们赶鬼的恩赐。今天耶稣也差派我们出去，那结果我们有没有赶鬼的恩赐？赶鬼不是恩赐。我们有没有赶鬼的权柄？有。所以如果你害怕的话，你不要一个人赶，你找两三个的弟兄姐妹一同的赶。啊，你说我不是牧师，谁告诉你要牧师才能赶的？两三个人一同的，因为圣经告诉我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 Holy Priest， 在上帝的面前是君尊祭司，两三个一同的赶啊，然后祷告，你必要的话你进食。但有在赶鬼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哦。以后如果都要在的话，你们就抓都要一起去啊。为什么以后都要叫做赶鬼的专家？为什么呢？因为只怕等一下你们以为那个是鬼，那个不是鬼，那个是精神病，所以你怎么赶都赶不出去，然后每天车轮战，那这个就很惨了。所以啊，要赶鬼的时候，最好是找基督徒的医生，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的医生，带他们一同的去鉴定他是不是精神病啊，精神病还是被鬼附。被鬼附的话，你不要怕他，鬼看到你就会怕，你抵挡他，他就会逃跑啊，明白吗？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赶鬼，我们可以两三个人一同的祷告唱诗，然后求上帝把那个恶鬼差派把他赶出去哦。这是上帝的主权以能力哦。所以啊，我妈妈不信上帝，所以她很怕鬼。我妈妈不信上帝，所以她很怕那些的肮脏的东西。但是我每次都不怕。所以很长的时候啊，丧礼哦，丧礼是不带婴孩去的。我记得那时候不懂，主人才六个月大，有丧礼，我不认识，我带他去，然后去看那个棺木这些。哇，那个每个人说这个好些干唔在戏啊，就是这个年轻人不怕死。你看我的孩子。长得很大吗？很健康吗？对不对？有上帝的保守就不用怕。你没有上帝的时候，你什么都怕，你风吹草动的你都会怕，真的。有上帝是有福分的啊，有福分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医治的恩赐？不是每个人啊，我到目前还没有看到你们有医治的恩赐啊。你怎么知道你有医治的恩赐？你每次去医院啊，为那些人祷告，如果上帝听你祷告，那个人得医治的话啊。可能很长的话，可能五六个人得医治的话，你就知道你很可能有这个的医治的恩赐。但是你们不要叫像一些比较极端的人，以为你什么人都能医啊，好，明白吗？保罗都不能医自己，保罗不能医他的同工。所以我们今天上帝差派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人祷告，他有病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吗？可以，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有人有患病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明白吗？啊，为他们祷告。他不信主，可以为他祷告吗？可以，也求上帝说让他能够相信耶稣。好，明白吗？这就是耶稣差派我们出去，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可以为人祷告，使他的病得医治。啊，然后我们可以出去，我们看到有人被鬼附的时候，我们找多几个人，再找医生一同的去鉴定，然后我们再赶鬼，好吗？好，我们再继续看第九节啊、哦。第九节今天会比较，因为这段经文太长，我又不舍得把它剪短，所以你们忍耐一下。 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你们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路上不要带行囊，也不要带两件衣裳，不要带靴和手杖，因为做工的理当得到供应。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都要打听谁配得接待你们，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去。到他家里的时候，要向他问安。如果这家是配得的，你们的平安就临到他们。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是吩咐门徒出去的时候什么都不可以带，衣服只能带一件，就是不可以带两件也不可以带多倍的就是extra， 就是多一双的靴，也不要带手杖，钱金银铜什么都不要带，也不要带行李。这是不是耶稣的吩咐？是不是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是，所以耶稣差派你们出去，如果去缅甸宣教的话，你不要带行李，你不要带信用卡，你不要带钱，对不对？不对，你刚才跟我讲这是耶稣的吩咐，这是不是耶稣的吩咐？是，是不是要我耶稣的吩咐是不是我们要遵守的？不是，是，是，所以我们耶稣这么告诉门徒，这样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结果耶稣感动你去缅甸宣教，去印尼宣教的时候，你不要带行李，不要带信用卡，不要带金钱，对不对？不对，对不对？首先这一段的经文你们要知道所以我告诉你们看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不是每一段的圣经都是直接引用的，因为这段圣经是给谁的吩咐？给使徒，给门徒的吩咐，明白吗？直接对他们向他们的吩咐，有当时候的处境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不同的处境，而且给的对象也是不同的，明白吗？好，那结果这节的经文应用的时候是要告诉我们，凡是上帝所差派的工人，上帝会照管他，会供应他的所以不是告诉你说你去缅甸宣教你不用带信用卡，你不用带行李，你不用带钱，然后你去那边找看谁配得，然后敲他的门。我告诉你，他肯定不让你进去住因为当时候以色列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的背景是怎样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有圣经的教导，他们有那个圣经的文化，所以他们会接待上帝的仆人的，他们会接待上帝的工人，他们会接待先知的，明白吗？所以他们去敲门的时候，他们说我是耶稣所差派的时候，他们如果他们是敬畏上帝耶和华的人，他们会开门请他们进来，给他们吃，给他们住，供养他们的，你知道吗？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的传统然后结果今天因着这些的经文的教导，有一些的牧师你会看到他会把他的家开放的有一些信徒他们从外来的时候，一进来的时候他会把他的家开放，让他们住在他的家里面，然后直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然后再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去接待工人。所以那时候有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弟兄，糟糕，这个录音下去惨了，以后每个找我就惨。一个马来西亚弟兄说我要来上课程，我不认识他，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住在教会里面？当然不可以了，因为教会不是我的。等一下我跟长老们准长老们讲，还有姐妹那些委员，他们一定讲不可以了。我也知道不可能的，所以说不可以，教会是不可以住的说我就告诉他你可以住在我家，我不认识他嘞结果他就住在我家，不过我家没有什么地方，就给他睡在客厅里面睡了四五天。然后有另外一个的爱心的弟兄姐妹，他就说你有没有搞错你都不认识他，你给他住在你家？我说不用紧，因为我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要偷也无妨，明白吗？因为当你接待这些的人的时候，你明白吗？是有赏赐的，是有恩典的，上帝是会给福分的。你不亏待他的仆人，你不亏待他的工人，你不亏待那些的人的时候，上帝不亏待你的，你明白吗？最近有一个的传道，因为他要上李建安的课程，他结果就因为他是女的，他不方便睡在客厅，他就跟我的孩子睡在一间房间，挤进在里面明白。所以有一些的牧者，有一些的信徒，他们看到这个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庭接待人但你们要接待要小心啊，有些是骗子的，你知道吗有些是骗子结果有时候没有办法分辨他是不是骗子，你就祷告上帝给你有智慧，祷告上帝说保守你， 啊，当你真心接待的时候啊，你就这样行，但也要有一些的智慧啊，不是我让他来我的家住我就钥匙给他，明白吗？要有智慧，接待人的时候要有智慧。好，所以这段经文不是说耶稣是告诉当时候的门徒，他们去的时候他们不要带这些的钱，所以你想想看啊，当时候门徒被差派出去的时候，他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耶稣他要他们学习什么？耶稣要他的工人学习啊，不要事情做工的时候不要一直想钱，先想，先按他的吩咐去行，行了之后一定会有人供养的，一定会啊。有时候是透过家人，有时候透过亲属，然后但有时候是透过上帝的子民，上帝会看管保守他的自己的工人哦。所以啊。在这里的时候啊，你们会问我，这个难道不是耶稣的吩咐吗？啊，耶稣的吩咐不是绝对的吗？我都告诉你了，因为这是当时的背景，当时的处境。然后结果我们也要看其他的圣经的教导，其他的圣经的教导，你就看到保罗宣教的时候，保罗宣教的时候有没有拿人的钱？没有，有啊，刚才讲没有，我放了经文，你是说有啊？你们很厉害，很好，悔改是好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八节哦，保罗说：“我为了服侍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我为了服侍你们，就接受了别的教会的供应，明白吗？保罗接受其他教会的供应，唯独他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应。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不像样，这是我的猜测。因为真的哥林多教会很软弱，很多的层面上他真的是不成熟。虽然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然后。”保罗宁愿接受其他教会的供养供应，却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养。虽然哥林多教会是大教会，虽然哥林多教会是城市的教会，城市的教会就有钱了，但是保罗却接受了其他的教会的供养。所以他说，我为了服侍你们接受了别的教会的供应，也可以说是剥削了他们。我在你们那里有缺乏的时候，并没有连累任何人，因为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就是马其顿的教会啊，他们有爱心，从老远的他们知道保罗有难，自动送钱去哦，不是等保罗写信啊，他自动的派人把钱带去那边。他说，因为有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补足了我的缺乏，我在各方面都不让自己成为你们的重担，将来也是什么一样的。保罗因为在那里打一场硬仗，以至于当时候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都不认他是使徒，反而是承认那些假使徒。他在打一场很硬很硬的仗，在打一场很辛苦很辛苦的仗，所以保罗的心智是很强很强很大的。但结果感谢上帝，就有马其顿的教会，马其顿弟兄来供应他的需要。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上帝差派你出去的时候，不是说你分文不拿，不需要教会的钱，你结果就跑到缅甸，然后你去敲门，那结果那个人就说，你平平安安的走吧，我不认识你，或者报警抓你。所以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保罗就从这刚才那一段的经文就引申了这个的教导。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说，主也曾经这样吩咐，叫传福音的人什么？靠福音为生啊，明白吗？所以为什么今天教会要供养啊牧师传道？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啊，明白吗？为什么要供养上帝的宣教士？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因为他们是全时间为上帝的事情做工的。OK， 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你就看到耶稣要门徒学习仰望上帝的公义，耶稣也要那些接待的他们的那些的门徒们学习供养他们哦。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要注意一样东西，就是啊，耶稣不许他的门徒哦随意的接待人的款待。不属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接待他们的都有赏赐的。所以耶稣说什么？在十一节的时候，你们无论进哪一座城哪一村，都要打听谁配得接待你们，谁配接待你们。 Find out who is worthy in it， 就坐在那里直到离去。不是随随便便的接受的，我告诉你，有些人真的是不配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第十三节，耶稣说，如果这家是配得的，你们的平安就临到他们。因为他们身为上帝的工人，当他们接待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在接待上帝， 上帝的平安就会临到他们，你们明白吗？所以当你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那个穷寡妇接待了以利亚，他连吃饭的那个米和油都没有了，以利亚还很霸道的说，剩什么？剩一点点米，还有一点那个油，我打算做个面包吃了之后我就死了，没有了。以利亚说，好，就把你那剩下的一点油和一点面包做个面包给我吃。哇，那个寡妇他没有说，哇，你这样霸道啊，你还做先知啊，我只剩下一点点了，我吃了我就要死了，你现在还要叫我做给你吃？没有，他就真的去做了，然后给他吃。上帝就透过以利亚就供应了那穷寡妇的一家，在整个的国家灾难的时候，饥荒的时候，唯独那家的油和米是没有停止的。以利沙也是如此，当有一个的女人，她信奉了，说知道以利沙经过的时候，她就拉以利沙说，你来我家住，一直劝她，然后给她预备她家的楼上有一个的房间让她居住。结果真的接待先知是没有损失的，按上帝的时候里面，以利沙就为他求了一个的儿子。后来上帝也拿掉了这个儿子，以利沙知道之后马上赶回去啊，然后为他祷告，又再行了复活的神迹，使那个上帝拿走的那个儿子，上帝又再把他带回来。所以接待先知、接待上帝工人的，他们是会得到赏赐的。但耶稣告诉他的使徒，他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不要随意让人接待你，你要看谁配得，你才让他们接待。什么叫配得呢？配得就是那些接受他们信息的人，因为他们所传的就是天国近了。好，谁是配得的呢？就是那些敬畏上帝的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要纠正一些教会的丑恶，当然不是我们的教会，因为我知道慢慢的有一些在国外的外地的一些的人他们慢慢的在听我的录音，所以我要把它讲出来。有一些的教会真的是很邪恶，邪恶到一个的地步，就是他们的牧师教会给他们的工钱是可以买 Limited Jaguar Edition， 你知道吗？在新加坡，给他的薪水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买 Limited Edition Jaguar， 他还在台上这样讲，他可以买 Bungalow， 这是很邪恶的。他们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就从圣经里面就是找一些你们爱听的经文来告诉那些人，然后再把他的钱一个个这样挖进来，这是很邪恶的。有一些的牧师可以有自己的飞机，私人飞机，唐牧师每天坐 economy class， 有偶尔还有一个 upgrade， 就是有 mileage 的时候，有那个飞员的时候才有一点 upgrade， 不然都是他这么年老的人他要坐 economy class。 但有一些人有私人的飞机飞来飞去，有几栋的洋房。然后上一次我记得有一个的很出名的牧师在美国，他说上帝感动我说不可以加 Mercedes， 因为 Mercedes 不好。后来他就不应该这么奢侈，他就把 Mercedes 卖掉，结果后来他换车了，你猜他们换什么？他换 BMW。 真的是很糟糕，这就是教会的丑恶。然后有一些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在有某一些的国家，他们不供养传道人，他们让传道人出去做工，你知道吗？要预备信息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信息我差不多用3天，哇，一直被看上下文，找书看，传道人是要预备的。昨晚我到2点才睡，为什么呢？就要预备 PowerPoint， 是很辛苦的。但他就说你们传道人不要给他们工钱，让他们去做工，一面做工一面牧养教会。那结果他们就什么？如果他们没有预备的话，就是什么？没有时间好好的审查，好好的反省，结果很长的时候教导会出现什么错误偏差。所以某一些的国家，他们的传道人，他们的教会是不供养他们的，是很不对的。然后结果在新加坡有我知道有些教会真的是也是很糟糕。结果那个传道人他的薪水是比教师老师还低的，很低。然后结果还不用紧，低还不用紧，我的朋友还可以接受。但结果低了还不用紧，还要买一送一。什么叫买一送一？就是他的师母要一同侍奉。教会可以告诉他的师母说不要再生孩子了，不要再生孩子了。为什么呢？你生孩子就不用侍奉了吗？所以我听了我很气，我说求主不要让我去他的教会讲道，所以我不去其他人教会讲道。我去的话我一定讲他们，我一定骂他们。我性格是很多元化，有时候我像你们样面前好像羊一样，我上台的时候有他好像狮子一样， 明白吗？我下去的时候就变成小羊羊。所以真的是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哦。所以你们不要有这样的思想。有一些的人也很傲慢，在其他教会我看到，他们以为说传道人，什么是传道人？我养的，我的一封信我养的，然后他欺压那些传道人。所以以前我到一间教会的时候，我把那些的长老全部骂了，骂了之后，后来那些的传道人看到我就握手，谢谢你，谢谢你。但是你就知道了，以后我就不到那里了，没有机会到那里了。你们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啊，好吗？好，我们来继续看。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这些工人的，就是什么？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因为先知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的，必得什么？先知的赏赐。因义人的名义接义人的，必得什么？义人所得的赏赐。上帝不亏待我们人呢。好，我们看继续看到十三节，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个我已经讲了，好，我们再继续看第十五节。耶稣告诉门徒们说第十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轻。在这里的时候，上文的时候是讲说，当有一些人拒绝他们的时候，耶稣吩咐门徒说不要住在他们家了。当有人强烈的拒绝他们的时候，他们要把他的身上的灰尘扫掉，然后要把脚的那个灰尘也撒一点。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做一个的证明，就是说这些人拒绝了上帝。所以耶稣在第十五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要轻。索多玛和俄摩拉就在旧约里面，你知道上帝毁灭了这两个城这两个城就是我们今天所也源于那个就是同性恋的其中的一个的词汇 Sodomy 就来自这个的字 Sodom and Gomorrah 所以这两个的城因为淫乱邪淫败坏，结果上帝毁灭了他们了。但耶稣就告诉他们，凡是拒绝他们的人将来要受的审判什么？要比那城还什么？还重还是还轻？你读清楚。还轻吗？还重还是还轻？将来他们受的审判还轻？看清楚。还重。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什么还轻，就是那一些拒绝耶稣基督的那些的城要受的审判是更加重的，更加重的。结果你要问索多玛和俄摩拉是这么败坏的城，为什么他们要受的审判是更轻的？因为耶稣后来有告诉他们说，如果在23节你看，加百农你们会被举高举在天上吗？你们必降到阴间。你们在你们那里行过的神迹，如果在索多玛那城还会存留到今天，就是如果耶稣所差派的门徒所行的神迹，在索多玛的时候所行出来的话，那个的城还会悔改，那个城依然到今天还会存在。24节，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那地方所受的还比你们轻。所以在上帝的审判是有 degree 的，是有不同的程度的。所以凡是得到上帝更大的恩典却糟蹋他的恩典，拒绝他的恩典的，将来所要受的审判是更大的。如果上帝医治了你，然后你拒绝了他，你诋毁他，将来你要受的审判也是更加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这就是福音的福音就是两论的利剑。福音一被传开的时候，能传出得救的信息悔改的就是得救的福分，但是拒绝他就会招来什么？有时候会招来严重的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他如今也差派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公司里面，向你的朋友亲属们做见证，见证耶稣基督。你有这样做吗？你有每天这样做吗？你愿意 为耶稣做见证吗？还是每天你只看到你的朋友只是吃喝玩乐？但耶稣差派我们出去，你愿意吗？当耶稣差派我们出去的时候，当有人有需要，他们得病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向上帝求上帝医治他们。你敢吗？你敢为他们祷告吗？你愿意吗？当你看到有人被鬼附的时候，啊，上帝给了我们的权柄，我们可以召集三四个人，我们两三个人，我们可以按着上帝的权柄，我们祷告求上帝把那鬼命令他离开。你敢做吗？当我们说有一天，我们真的上帝呼召你做全世界的工人，而你要站出来的时候，你相信上帝会供应你吗？或者你今天你说我上帝没有差派我全时间的工作，但是你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你忧虑，因为你的工作，因为你的薪水而忧虑的时候，你相信上帝会供应你吗？你相信吗？啊，但供应你的时候不代表你不工作啊，你要工作，因为保罗说不做工的连给他吃喝都不要给他吃，明白？这就是圣经的原则。所以你相信上帝会供应你工作，供应你所需要的吗？然后最后呢，今天教会是有义务要供养全世界的工人，这是上帝的话啊。所以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如今现今我们依然可以像门徒一样在地面上经历到耶稣的同在，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上帝已经把圣灵赐下来给我们了，上帝就住在我们内心当中。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活在耶稣的时代，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神迹。我们依然好像门徒一样被差派出去，向人做见证，把这个赦罪的恩典告诉他们，把这个上帝与人和好的信息告诉人。我们愿意吗？耶稣差派我们出去，耶稣差派你们出去，你们愿意吗？你们回应，不要回应我，你们回应你们的主，那招你做门徒的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凡是啊，任何心中向你呼求的，说他们愿意做你的门徒，他们做愿意做耶稣的门徒，愿意到他们的啊亲属朋友面前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主你加他们恩赐，加他们心智，加他们啊勇气。主，因为他们愿意做你的做耶稣的门徒，主你让他们啊经历到你的同在。因为他们是从你所差派出去的，主啊，让我们今天谢谢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接待你的工人，让我们知道接待你工人的，凡是从你来的工人，啊，无论是先知或义人，都会得到先知与义人的奖赏和赏赐。主，谢谢你，你莫大的恩典，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现在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啊圣餐。圣餐你们要耐心点，因为不要每次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了啊，因为那个你们听了十多年了。好，圣餐是主在新的约里面 New Covenant 赐下的印记和记号 Sign and Seal of the New Covenant。 如果你们注意到啊，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上帝与百姓立约，你们知道二十章我们每次练这是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个是在上帝在与百姓立约，明白吗？立约啊，以后慢慢的我会把约的神学教，这个星期我会教约的神学是很重要的，我用了一个星期，我差不多超过一个星期来整理，你们在为我祷告，我要更多的时间，因为约的神学是差不多整本的圣经，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神就颁布了十诫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告诉他们说我是你的神，我拯救你。出埃及，今天上帝也拯救我们，脱离为奴之家。谁奴役我们呢？就是罪。We are slaves of sin, and yet God delivered us out of sin. 就好像出了埃及一样。所以在二十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耶和华就跟以色列百姓就订立典章哦。所以你看二十章之后，二十一章就所有的法律、律法、规条全部一条条的出来。好，接下来上帝就在约中就颁布了律法，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啊 ，OK， 所以我们就看这段经文， 在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的时候，你就看到所有的律法规条，就上帝立约了之后，再告诉他们他们能行什么，不能行什么，这个叫立约。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看第八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看第八节。摩西取了血来，就是那些牲畜的血，牛羊的血，撒在人民的身上，撒在他们身上。因为原本立约是要越过那个的就是被破开的那个牛或羊的，但是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几十万人不可能过那个牛羊的，明白吗？所以就用这个的仪式，用取了血撒在人民的身上然后说看啊，这是立约的血这约是耶和华借着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的随后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和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个人都下山，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上帝，在上帝的脚下好像不是蓝宝石，是好像 looks like 好像蓝宝石一样晶莹的铺路，好像天色一般明亮，他们没有办法言语所以他们说好像他不伸出手攻击以色列人中的显贵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凡有罪的来到他面前一定死的。但是在立约整个的仪式当中，上帝显现，上帝不审判他们，不刑罚他们。然后你就看到在第十一节说，他们看见上帝，并且又吃又喝。同样的，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也是又吃又喝，你们看到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整个的圣经是要教导我们，所以你二十章的时候，出埃及记二十章是立约的律法，立约的约条，所以其实圣经就证实了，透过摩西所给的十诫，透过摩西给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人，没有人一个人可以守住约，一个也守不住，没有人能守住摩西的约，没有人能够守住这个摩西或称西乃之约。在西南山上的约，没有人能够守住律法，世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守住上帝的律法，没有一个也没有，只有耶稣能守住，因为他是无罪的，因为他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为我们完全守住了前约， The first covenant Christ has kept for us， 因为凡守住那个约的就得到生命，凡毁约的就要受咒诅神子要被掳，明白吗？耶稣守住了前约，就是上帝所立的西乃之约、摩西之约，守住了。他也为我们承担了之前前约所带来的咒诅，因为你违背前约的话，你要受咒诅、受刑罚、受审判，甚至要被掳。耶稣为我们承担了咒诅，然后耶稣就把这个的新的约赐下给我们，因为他守住了前约，他把新的约赐下给我们明白吗？这新的约就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约，所以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后裔就是耶稣上帝就应许亚伯拉罕和将来要来的耶稣这一些的福分，所以耶稣就把这个新约就赐下了给我们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说，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跟摩西时代一样，用血所立的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所以因为时间缘故，我们不看太多经文，但希伯来书八章的时候就把今天的新约其实取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在旧约里面所以我们看十节到十三节，希伯来书八章十节到十三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承受的约。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听清楚今天我们所立的新约，上帝与我们立约 The covenant The binding oath and pact更简单的字 binding oath and pact agreement 我要将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上帝会把我们石头的心拿掉，换上肉食的心，我们会知道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会爱他，上帝的律法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以知道我们要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不对，我们在犯罪，明白吗？ 所以上帝要说，我要将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然后上帝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上帝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他的子民。第十一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神，因为被重生了，有新的生命，有圣灵。所以因为他们从最小的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每一个人都会认识他，不会像旧约的那些的以色列悖逆的百姓一样，他们看到了神迹之后，后来又悖约，不断的悖约，明白吗？所以在旧约只有一部分的人是重生的，只有一部分人是蒙应许蒙拣选的，心受隔离的然后第十二节这是我们最宝贵的，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 God will forgive us all our sin and transgression。 既然是说新约，就以前的约为旧了，但那渐就尽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就是这个旧约就会慢慢过去，不再，我们就不再需要守了，因为耶稣为我们守住了，耶稣再把新的约赐下给我们了。所以圣餐提醒我们什么？圣餐提醒我们，因为耶稣说，这杯是我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圣餐要教导我们说，上帝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第二，上帝要做我们的神，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第三，我们每个人都有重生的生命洗礼是预表着我们有重生的生命是一个的记号，是一个的印记。所以当我们从这个的领受这个的圣餐，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有重生的生命，我们从内心当中我们认识神，而且我们有圣灵向我们做见证，他是我们的父。上帝要宽恕我们的不义，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为你上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他舍身流血，宽恕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他不再审判我们了，他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孽了，这就是最大的福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再提醒我们，我们不再靠旧约，我们不需要再靠守律法得救恩，这就是新约最大给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我们预备心，我们就要来这里，我们要领受上帝透过他话语所立给我们的新约的圣餐。我们各自在我们的座位上，我们祷告。神的百姓，你们要记得耶和华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救赎了你，宽恕了你一切的过犯，宽恕了你一切的罪孽。上帝的子民要透过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圣餐。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透过圣餐再一次的喂养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耶稣透过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得到了何等大的福分。我们成为了你的百姓，你成为了我们的上帝，你成为了我们的君王，你把你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打从内心里面我们就知道你是上帝，就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透过圣餐求主你再一次的喂养我们，透过主基督你的灵，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我们所看见的圣餐喂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然后分给门徒说：你们拿起饼来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凡是受了洗的，愿意进入这月中的，都应当以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的饼没有变成肉，但它指向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就透过这饼喂养我们，以他的身体喂养我们每一个人。小孩子们，你们自小的时候，你们受了洗，已经进入这约中的群体，你们是上帝的百姓，你们不要长大的时候不要毁约，你们要守住约，长大的时候与我们众人，我们大人一同的来领受这圣餐。你们在座位上，你们各自祷告。你们记得在你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你们有罪要悔改，因为这是上帝对向他的子民的吩咐。你们要弃绝罪恶，要靠着圣灵把罪治死，因为你们是上帝的选民，圣洁的子民。上帝要求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所以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要凭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这圣餐。那还没有洗礼的要快快的来洗礼，进入这约中。我们一同的站立。耶稣基督，谢谢你透过这圣餐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为我们舍身，以至于你肉身上受到的一切的鞭伤刑罚，以致使我们众人都得到医治。我们若任何人有心理上有病痛，我们心理上有罪恶，主啊，我们求你赐恩典，让我们能够悔改过来。让我们若我们真的身体有病症的话，也求你医治我们。主，透过这圣餐的饼，我们再一次的分享了你自己。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坐下。饭后的时候，耶稣基督举起杯来。他向门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众人所流的，为了要使罪得赦免。这个的盘挺重的，你们可以自己穿哦。拿了杯了之后的人，可以在座位上求上帝。若你有任何的罪孽，求上帝加你力量，加你悔改的心，加你恩典。若你的心已经远离了上帝，求上帝再一次的使你回到他的面前。若你有苦难当中的话，求神让你看到耶稣基督如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难。若我们有任何的需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在此时的时候，我们与耶稣亲近，因为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喂养我们。来，我们一同站立。这是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的血，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咒诅，一切的刑罚，他为我们守住了我们守不住的约，把新的恩典、新的约赐下了给我们每一个人，以至于我们上帝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孽，不再审判我们，他成为了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了他的子民。我们以恭敬的心，我们喝下。天父上帝，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你的爱子所赐下的新约，以至于我们吃了圣餐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约中是有福分的。你成为了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了你的子民。父啊，求你保守我们，知道我们见你的面，在地面上有苦难，在地面上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主啊，我们的心仰望你，求你供应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自己软弱，很长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依靠圣灵把罪治死。求父神你赐下恩典，求父神你赐下力量，求父神你赐下一切的福分，透过耶稣基督 你的爱子，我们的主，你的仆人。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坐下。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其界，唯靠耶稣宝血。最次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净。